那我们就往下走哈，讨论案第二案。
Pharmacologic congestion 这个药品呢，它是一个甲醇或是乙二醇中毒的解毒剂，它是属于已有这个含药许可证的药品，它是属于这个困难取得的这种药品，而已有这个含药许可证。那厂商建议价是每一支45,000元，那它平常的用法用量就是中毒了之后呢，会给一个起始剂量，然后再依照这个病人的情况去观察，那大概每一次会使用到7支左右。那目前在对于这个甲醇或是乙二醇，甲醇就常见于甲酒，那乙二醇的话常见于像是国外比较常见，常见于一些像抗冻剂里面的成分。那目前治疗的方式有，譬如说在肠胃道清除这个残留的甲醇或乙二醇。那另外常见的方式就是用补醇治疗，就是喝烈酒的这个方式。那这个药品它的作用机转呢，是直接去抑制那个这个 alcohol dehydrogenase 这个酵素的活性，那来去抑制这个就是毒物代谢物的这个产生。那我们今天的讨论这个药品，它是国产的。那在国际间的话，它本身是没有国际药价，不过国际间有这个同成分规格、同成分剂型规格的这个类似品。那在美国跟日本有药价，那中位数的话是42,000多，那最低价的话是39,000多。那在健保署的意见的部分呢，我们是建议纳入健保给付，因为这个药品它是属于已经含药许可证的新成分的新药，那而且它是属于这个甲醇或乙二醇中毒的救急的用药，跟传统的这个乙醇相比的话，它是更为有效的这个解毒剂，而且它在使用的时候啊，不论是在方便性，或者是在这个 ICU 的监测，或者是在不良反应这方面呢，都比这个乙醇来讲都比较优越，而且呢也已经被 WHO 列为就是第一首选的治疗药物，而且它是目前国内外唯一核准可以用来治疗这个甲醇或乙二醇中毒的有这样的新症的药品，那所以建议要健保给付，那属于我们列为第一类新药。那核价方式的部分呢，因为它是属于第一类新药，不受创新新药，那可以以十国中位价核价。那另外呢，依据现在给付标准的规定，还要可以参考国外类似品的十国中位数来核价。那所以这个药品呢，我们依它国外类似品十国药价的中位数呢，和每一支42,234元。那给付规范的部分呢，可以详附表这样子。那这个是财务预估的部分，预估就是纳入给付后，但每年的使用人数是10人左右。那这个药费的话，大概都是296万元左右。那以上报告。
好，请毛医师帮我们做补充说明。
这个案子很有趣哈，其实在专家会也是来去好几次哈。它主要是用来做那个甲醇跟那个另外那个乙二醇中毒的解毒剂哈。所以甲醇就是我们说吃喝甲酒哈。那另外乙二醇一般来说比较看到是自杀了哈，因为就喝那个吃那个抗冻剂哈。那基本上这些病人都现状相当的少，而且呢治疗基本上不是在急诊，就是严重到送到 ICU 哈。那么他严重就是说严重这种中毒病人，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会失明了哈，甲酒，那甚至到后来会肾要洗肾。那基本上呢在我们临床上一般怎么治疗呢哈，多半就是说一般来说是 supporting 的哈，给上 IV 服务，让拼命冲哈，让这个冲掉。好，另外呢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这个直接就是给他灌那个 whisky 啦，我们就说就是拿针灸来对抗这个甲酒哈。这是就一般 routine 治疗，可事实上这有没有科学上证据是没有。然后呢，有没有得到国外许可？就国内许可也没有，好。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药是真的是世界上国内唯一真正就是有临床试验证实它是可以治疗这个中毒的哈。所以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没有问题，它的效果和安全性一定比现在这些都好了。 那么当时可是问题，这个药的确是很贵哈、哦。各位看看，他如果说要用的话，一个人可能用到30万。所以当时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请了毒物专家讨论哈，然后去调查，就是说国内健保资料库到底每一年这种病人有几个哈，然后说因为如果说病人就是说用一般这种做 supportive 啦，给他 fluid 啦，给他这个 alcohol 这 whisky 下去的话就治好话，就是说需要用到一个病人大概疗程要20-30万哈。我基本上结果发现说，第一个就是说真的也没有这种资料的哈，很少。然后问题是，这种病人如果说到这么严重的时候，真的会可能失明甚至洗肾，那可能对将来健保的负担是更大。所以我们觉得说，义无反顾之下，这个病这个药是要给付的哈。那可是呢，问题是说，我们也请了毒物专家定一个很严重的给付规定哈。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看一下，是26哈，基本上是说一定到严重到，比如说严重的酸中毒了，已经没有办法其他的话，才会用这个药下去。那么如果说看一下，基本上一年人数是过10几的话，所以这个 impact 还是可以，应该是可以承受的，而且这的确是等于 life saving， 就是急救用的。那至于合价的方式，因为这是属于罕药，好，所以基本上的合价规定就是说是国际中位价。虽然呢，我们看起来国际最低价39,000，我们虽然能够降，可是就说碍于这个合价方法，所以就是给予它这个国际中位价。
好，谢谢。毛医师的说明哈，谢代表。
很谢谢两位专家这么细细的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要想要了解的，这个虽然是一个很药，这是一个，但是我要了解的就是说，用了这个一个药，你可能啊，你预获的结果是怎么样？要不要了解一下？
预后的部分有，我记得资料很少。毛医师，我们这个讨论的时候，台湾我们的资料库
基本上，我现在是不记得他临床试验结果。可是问题是说，这种中毒，我们两天全是失明，然后是就洗肾。
全世界目前只有
这
个药有适应症，
下去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可是问题就是说，到底病人数很少。所以我其实真的说，能够说就是说，应该这种东西不可能有对照组实验来说，一个让他失明了，一个让他就让他洗肾，一个用药。所以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就没有办法用跟不用处理哈。那全世界目前只有这个产品被有核准这个适应症。
但是新品，但没用这药的时候，那有一些世界物件，我
怕
万一最后结果论是那种。我现在是要这个结果论。
结果哎，好，能说明吗？好，副秘书长。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啦，刚刚我再查一下关于这个解毒剂哈、那当然，刚刚谢代表讲的那个有在早期1999年是一个比较少的案例，在那个2013年啊 ，Lori 他有发表一个 systemic review 了，他统计的分析的结果是这样的。假如用乙醇就传统的给他灌酒精，他的死亡率大概是21.8%的。他用这个解毒剂的死亡率是17.1%啊。那造成肾衰竭、肾功能恢复的是用解毒剂是比较好的。不过假如说真的大剂量，死亡率是差不多了。那在治疗的效果方面的话，好像是统计上是有一些差异的。我相信专家应该有讨论过了。
谢谢张代表哈，张副秘书长今天代出席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哈。这个大概资料是很有限，不过大家也听到，刚刚除了死亡率是好像改变不多，但是刚刚毛医师有提到那个重点是他的 mobility 了哈，失明啦，或者是导致洗肾的这个问题。说不定我们谢代表，说不定我们估十人，也许台湾如果假酒管的好，说不定一个都没有。但是就是预备嘛，好，这种解毒剂我们就是要预备，要预备。那事实上，如果叫厂商来处理这种药，因为你可能没有人用到，但是他又要预备库存啊。事实上，他厂商已经有一些风险了，包括过期啦等等，这个风险是有。但是这就是解毒剂的特色跟它受到的限制。好，那我们备存一点好吗？好，希望都可以不要用到。
但是本身使用 啊，厂商故意在做假酒的时候，哈
哈哈哈哈。
这当中，农爱来福，这当就给公务员。
是的，因为你要发，没有。
好，政府公家的。
好。
死亡率刚刚讲的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对于不良反应中枢神经系统方面的话，用乙醇的治疗就有48%，那这个解毒剂就只有。大概就8%，就差很多了。所以说，可能就是在副作用，在肾衰竭，在眼睛，在中枢神经，有这个使用解毒剂，应该对眼睛视力毫无影响。
这样哈，对眼睛的失明的部分，我们大家都听到假酒就是失明嘛哈，除非吃到假的假酒就没事。
假的
那个笑话不是大家都听过嘛？谢谢，是不是现在表我们就。希望这个药备而不用嘛，哦，我们也认识这个药了，就备而不用。
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 indication 的病人，就是用一剂就可以了。
不是一剂，那请毛医师说。
他就是可以看啊，前面讲的是跑到二斤，就是说他有七十剂量，然后每12小时要给，每12小时给，一直到那个，所以说我才说，基本上一个病人疗程可能到20-30万，所以我才说这个案子我们是讨论很久。
所以人数不多，可是治疗的
对很贵，所以我们也讨论到说，哎，讲不好听点，你去外面是去，也许去中国大陆喝到假酒，我们是到这边来，或者说你要自杀，就你要自杀，结果是社会的成本，花了30万就对，
人还是要救。
我不是讲反对，反对些，因为我是要爱结果论的人，万一。咱这个也是通过的生活，助帮助讲在助少家属的家属的人，如果为了雄心抱负，想说我来做家属，关键是这五万转的，这咱全部是要去到医院开诊。我现在考虑这结果。
代表您谈的，我们知道，因为上次我们谈疱疹，我们也应应各位代表的要求，就是事实上要源头要打疫苗等等，就是说这个源头的问题，就是在会议上提到了，我想大家都可以了解哈。那个这样好了，是不是请承办人员等一下去查一下这个药品的说明书？一说明书基本上会对一些成效有所说明了哈。因为今天我们整理好多次，先把这个规范放这里，因为可能必要还是必要列这个解毒剂。然后那个说明是不是看个别跟让谢代表先了解一下好吗？好，去把这个药品的说明书里面，既然有这个适应症，一定有疗效跟这些资料在里面哈。好，谢谢谢代表。好，我们往下走。
就是这样子，真给通过了。
一定爱备油啊，爱得爱救啊，爱救嘛。
啊，
你这不结果论，我即马交代因去提说明书来，来这一定有官方的资料，好哩。那是官方的资料。他有做个 review，
代表也有讲过了。
那我让他拿官方的资料再跟您报告。
不是，咱没做的，咱没做，然后结果论，结果论才对啊。
适应症后面不同，说明书本来就。
就解救了，我们刚走。
对。好好，谭代表。
我们应该不是要管那个做假酒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做假酒？我们应该讲，考虑到说我们的百姓哦，他喝到假酒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治疗？这才是重点。那要不要治疗？要治疗的话，就一定要这个药啊，不是吗？
是的，就是请谢代表也了解，他当然很多是从源头去想，就好像已经染毒了，我们是要先帮助他嘛，当病人不是犯人，但是源头啊，怎么弃毒，怎么这个又有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那专家已经认为药
就是。那我个人认为，就是我没有直接看到这个说明书了，但说明书应该有一些疗效的陈述，啊，所以这个就我就请说可以找得到，就是现在查一下给谢代表在会中，他让个别能够了解一下。那我们案子继续往下走。
案子需要还是要通过？
对，这个案子要好，毛医师。
因为我在上面，我再讲一下啦。因为如果他没有疗效跟安全性，这个药
不会
达到
适应症。
我说这是全世界国内外唯一的适应症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现在还不太需要再去找这方面。当然拿清出来是没问题。
说明书就好。
那我说过，我们也砍算这价钱。 所以问题是我们请了毒物专家、急诊专家定了一个使用规范，并不是一个随便很轻微的中毒的人就开始给这个东西了。所以基本上你看条件里面限制的很有限，基本上临床医师要判断到相当的程度，如果再不下去的话，便可能失明，可能肾衰竭的话才会用。所以我才说考虑这么多，我们才会通过。
好，谢谢毛医师提醒。其实从二十六页看，不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医疗院所都有能力处理这个呀，哈、哦，这个血中甲醇的浓度啦等等，然后那个光光这些检验确认过程，就是其实救不到的还是很，如果真的发生救不到的还是很多。嗯，所以尤其几个医院如果设有毒物中心什么的哈，大家可能遇到病人会往那里送的时候，基本上他才能够符合，他不可能有滥用或错用的情况。好，那说明书还是想办法找出来哈。哦，你放在你拿出来了，是，这就是是。
对。
哦，好。
这个访单上面，它对
效疗效的部分，
临床试验还有实验室试验的这个结果，还有所有的书。
就结果嘛，哈，它还是有进行临床试验嘛。
有。
好好。好，那我们就不一一读，就是有这个资料，也如果 ，OK， 好。好，可以供那个，如果有需要一份书面的，就找一份书面给他。好，谢谢。好，我们往下走。